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所创造人类，在经过大审判毁灭以后，怎么样人又能够遍满地面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记载。今天我们人的科研，或者说我们从挖出来的一些就从地层或者从挖出来的东西，我们有很多的推测、推理、想法，因为我们通通都不在这些当时，所以以至于怎么样呢？今天在人世间有许多的理论啊，讲到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要说的是，在这个地方乃是神，就是当时人被毁灭的，而毁灭当时人的上帝，他自己亲自默示给摩西，让他清清楚楚记下摩西还没有生在世界上的时候，好像让摩西看见了一样，让摩西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这是一个事实。人类曾经有过大洪水的毁灭，其实这件事情在古老历史，不管是印度、埃及、中国，都有大洪水的记载。只是怎么样呢？那是一个这个从古以来慢慢的传说，但这个传说是谁传给谁的呢？这个传说乃是这个挪亚的这些后代，慢慢这个挪亚的后代，这个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所以怎么样呢？因为挪亚的子孙们遍满了当时的这个天下，以至于怎么样呢？在现在的很有历史的3000年以上历史的古国，这些古国通通都有大洪水的这样的一种的传说的记录。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关于从挪亚方舟里面出来，挪亚这一家后来他的后代的的确确分散在各个地方，只要历史比较悠久的古国都有大洪水这样的一种传言。像中国女娲这个补天，有没有？是不是？所以就是说这个其他国家的怎么样？原谅我不是一个读书人，这个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一个不是读书人的，他相信了圣经是事实，没有关系，我讲不出一个什么东西来，但是我相信这是事实，你可以去研究，你研究到最后发现呢，你最后到研究到最后发现的事实跟我相信的是一样，是不是这样？而在这个地方写这个事实的都不是当时在的人，而是摩西。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迪，就是很多的事实上帝知道，上帝要让人知道这个事实，用默示，用圣灵默示的方式，好像把那时候的事情再一次的给他看见，发生在他的眼前，他就把这些事情一样的记下来。你看记得那么清楚，谁生谁，谁生谁，好像他是接生婆一样，有没有？那么谁告诉他呢？上帝告诉他。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四章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你自己可以去查整个的这个古国的历史，哪一个地区？你看他这边讲到的这些人民，以后慢慢在许多，你看像俄罗斯也是算一个有历史的，非洲也是算一个有历史的，有没有？东方也是算有一个有历史的。以后你慢慢从这些历史再慢慢再看的时候，哦，原来比如说讲到古时，非洲，今天我们讲到什么什么这个这边里面讲到的。 什么割灭啊、马革这些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欧洲、苏联等等这些，就是说我们慢慢慢慢的去从一个从人类有文明历史记载里面去发现说，哦，你我们能够想得到的这些古国的文化各方面从哪里来？原来在这个圣经的里面早就已经记录了，这些都是挪亚的后代。你可以不相信这一段圣经，但是呢，你不相信也不能改，就一个事实，不因为你相信不相信它会改变。你相信，你只是得着了这个历史的事实；你不相信，只是怎么样呢？这一段的历史的事实跟你无关。不因为人不相信，它就不存在了；不因为人不相信，就没有这段历史了。假如我们要真正知道我们整个人类的光景的话，你相信，你慢慢才连得上线；你不相信，你永远活在人的学理理论啊，人类学的观念的里面。今天什么叫一种什么学什么学呢？就他从后人的角度去收集了一些先人的脚迹，以至于怎么归纳出一种理论，这叫是什么学什么学了嘛？但这个什么学什么学是事实吗？又不一定，只是人的一种想法。所以今天只要我们人不是活在事实的里面，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一个事实，你看多么的空洞，多么的漂浮，多么的脚没有踏在地上。但是等到有一天你真的知道圣经里面神所告诉摩西的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那我们就是这个落根深蒂一样的在这个人类历史的里面，我们就站住了脚，知道什么是什么。这是我今天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第二点我要分享是什么呢？挪亚真的当他出了方舟以后，献祭了以后，耶和华上帝向他说话，要他怎么样呢？要他说你可以出方舟了，你怎么样呢？你要遍满地面，我要使你带出去的活的东西也能够生养众多，你也要怎么样？你要让你的后裔能够怎么样呢？能够这个遍满全地。神给挪亚跟他的三个儿子这样的一个使命，这三个儿子，挪亚教导他是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怎么样？真的也是慢慢慢慢就住到了各个地方。他们的后裔，从他们的后裔慢慢慢慢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就遍满了地面。真的，我在想，其实不管他们以后是好是坏，他们至少在他们人生的当中执行了神的使命。今天我们不要讲，今天你说我们以这个世界跨国什么跨国，我们不要以我们觉得人很了不起。假如当时的这个挪亚跟他的儿子，他们根本不执行神这样的一个这个使命心意在他们生活里面的话，今天世界会怎么样？今天世界可能人们怎么样？人不只有人可以拒绝不选择遵行神的话。动物都可以昌盛，对不对？是不是啊？上帝给他们的本能就是繁衍、生存，对不对？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的创造，他们只是他们本能，他要吃，他要住，他要繁衍，是不是啊？碰到了仇敌，他会躲避；找到了他可以吃的东西，他就是猎杀。上帝给他这些生存的、繁衍的这些的本能。只有给人有创造力，像神一样。假如挪亚的孩子不遵照神的话，在那个地方为了自己，我干嘛养那么多孩子，那么怎么样怎么样的话，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再夸口，你人哪里来都不知道吗？就好像今天有很多人下定决心不生小孩，那么从你以后可能生了小孩可以这个出来的这个人类这个谱系就没有了吗？不是这样吗？假如挪亚的三个孩子也是下定决心不生，不要听神的话，是不是啊？ 那么怎么办呢？那我们今天人在那边还在那边骄傲怎么样怎么样，你生都没有生出来嘛，你能干个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好去思想这些问题。至少挪亚他三个孩子还能够听神的话，知道他们生活里面有一个使命哈。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使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真的有没有去遵循？哪怕是一项，都会对人类有益处。第三，我在这边要分享交通呢，我是读到什么呢？读到说，那一个韩是受咒诅的。你看，韩生了什么儿子呢？韩生儿子叫古时嘛，不是吗？韩以后不是又生了儿子叫什么宁提是吗？
宁禄
吗？这个韩不是要受咒诅的吗？但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有闪韩雅夫的子孙没有一个被提起，在耶和华面前或者说在耶和华眼中，他是一个英雄，他是英雄之首，他是个英勇的猎户。而特别提起的是什么呢？特别提起的这个就是这个古时又生了一个什么？古时又生了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不管这个是个传说也好，不管这个是个什么样，怎么一个被咒诅的后裔，他会是什么呢？他会是这样一个有名的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当一个人他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他是一种一个受咒诅的后代，在耶和华面前他怎么样？他照样能够蒙受耶和华的祝福。问题只是说，这样的行为是受耶和华咒诅的，揭露别人的疮疤，是不是啊？这些东西是成为耶和华咒诅的。但是他悔改了以后怎么样呢？他真的依靠神以后怎么样？他真的愿意相信神以后怎么样？你慢慢去看的，看到这个是不是闪的啊？不，是不是韩的后裔，通通受咒诅呢？我慢慢发现，这个在美国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慢慢去发现，这个黑人这个主义，你慢慢去查到，最早先他们的祖宗就是韩，是非洲，好像受神很大的咒诅。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非洲有很多真正相信耶稣人，在美国也是一样，黑人里面有几种，一种是信靠耶和华上帝相信耶稣的一批人，他们的结果跟不相信耶稣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想，是有绝对的咒诅吗？这个咒诅到底是摩西咒诅他们，是挪亚咒诅这个韩呢？到底还是耶和华借着摩西咒诅这个韩？我到现在在读的时候，我只能这样讲，我不知道，我就不知道，到底是耶和华要挪亚咒诅韩，还是挪亚自己想到他这个小儿子做这个事情对他不敬，他要咒诅他？人咒诅人都有用的话呢？那么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古时，也就是那个韩的儿子，以后又生了个宁禄，是在那个时代的里面，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雄啊？求主慢慢让我们开启。今天我们常常讲说，你口中的话是有能力的，是，这个你口中的话当然是有能力了。你讲给自己听，成为你自己的动力，这个能力慢慢就产生在你身上。你咒诅别人就会有用，是吗？我不相信，你来咒诅我看看嘛。我是个依靠神的人，你咒诅我会有用吗？我跟你讲，我从前在读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在读几何的时候，我们一个老师，一个江北老师，每天到晚找我麻烦，他知道我上海人怎么样，这样找我麻烦。 有天他无缘无故找我麻烦，我就很生气，我就骂他，你做我老师有什么了不起，我那种所谓的这个歧视性的言语都跑出来。我说你是老师有什么用，你也改不了你自己的本性，你是个江北之的侏儒，是不是？我们上海人嘛，江北人就是刚不之路，是不是？我那时候就还年纪还小呢，读初中的时候呢，这个老师怎么说呢，你不要，我这个几何课你不要想及格。我说我考对了，你能把我打错吗？我从今以后就开始怎么样呢，我的几何比谁都好，乖了。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好，你要咒住我不及格，我就要好好把这个这门东西搞通，那变成这样。有些人你咒诅自己可能还，你咒诅自己让你自己自暴自弃可能还会更那个东西，你去咒诅别人，对不对？有很多人你越咒诅他越长进，我告诉你他变成这样。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宁禄是古时的儿子，古时是韩的儿子，韩是被挪亚咒诅的。我就想到说，到底是挪亚咒诅他，还是耶和华要挪亚去咒诅他？今天我慢慢在思想说，今天很多人说啊，圣经里面记载这个韩是被咒诅的，所以怎么样就引发出一套这个今天非洲嘛，黑人是被咒诅了，这样嘛是被咒诅了。你看看这个韩的这个韩的后代出来的非利士人呐、啊，什么什么这些人呐、啊，那时候这个跟以色列人打仗啊，什么东西那时候还有阶段性的，是不是？今天我觉得圣经里面记载的只有记载说挪亚咒诅他了嘛，有没有给我们记载说耶和华上帝要挪亚咒诅他了嘛？我真的不知道哎。所以我今天读到这边的时候发现，在古历史的里面第一个被记载在神的面前挪亚的后代里面，在耶和华面前算是个这个英雄的，是一个英勇的猎户的，只有韩的小孩。当然以后慢慢慢就又开始又出来了，是不是？也有闪的后代，以后亚伯拉罕蒙召什么，那是后面的事情。求主怜悯我们，闪寒亚伯挪亚祝福他们，到最后怎么样，当地人大家合起来盖巴别塔什么七七八八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都是被神咒诅的嘛，对不对？你挪亚祝福你的小孩就有用吗？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大家真的慢慢去思想，圣经里面有记的事，你要想想，这到底记载的这件事是这个人做的，还是耶和华上帝让他做的？这个东西很重要的，我们不要一句话，这个圣经都是神的话，圣经里面那个是到底是挪亚咒诅的话，还是神要挪亚咒诅人家的话？这个东西圣经里面有记载，但是到底是挪亚的话，还是神要挪亚咒诅人的话，圣经里面有太多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去分辨，我们讲了一大堆，到最后前提错了，后面所有合理的推论统统都不正确。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得见。好，最后一点，这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边里面特别一而再再而三讲到这一个三个儿子的后代，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是按照自己选择去住在什么地方，分散分散分散。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话语的里面怎么样呢，就是说其实挪亚的后代在什么时候，他们那时候的言语他们还是住在一起的，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才被分散的。因为第十一章里面记载，那当时大家的语言都是一样的，有没有？很显然是在按照自己的宗族各种的方言，有没有去记住？很显然的，第十章记载的是有十一章以后发展，这是一个发展的情况。而在十一章所讲到的那一个定点上面的事实是什么呢？是这个在挪亚三个儿子在发展这个过程的当中的某一个时期，这样的话我心里面就能够比较想得通。其实这点应该是明天分享的，不过没有，我今天想到了，我就今天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第十章我觉得是我们人类历史里面非常关键的，就是今天世界上各个国家或者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它慢慢兴起的一个真正重要的三个大字。假如你能够从这个方向上去思想，你知道这是个事实，你就比较容易能够找到事实。假如你不相信，那么一直在人类自己的假说的里面的话，那你就永远看不见真正的事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